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3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我们共同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小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夜里呢是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并逐渐减弱到3到4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1级，等级低。23号是晴到多云，东北到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24号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雨渐止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并逐渐减弱到4到5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您呢关注并参与我们的节目，反映您的问题，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前两天呢，在正风热线节目当中啊，我们接到一位海州宁海的王先生给我们正风热线打来电话，反映呢他所在的乡呢这个一个农用地啊，被当地的这个村干部呢是租售给当地的一个农业生产企业，然后呢当地的农民呢对此呢特别不满意，因为这个农用地呢涉及到我们影响到我们这个当地的农民的权益了。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反馈给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局，那经过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局的调查以及处理之后，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们昨天呢再次连线了海州宁海的王先生，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进展的情况。
他就是到古土局昨天就是到现场啊，然后我们老百姓也到现场，就是的老百姓也在现场，他现场查看了一下，说这个地是农用地，打着水利路，一个必须要有审批手续，第二个必须同老百姓沟通好，懂吗？他在晚上偷偷摸摸的把它拆掉了。荒野里面把墙头推倒，然后前面打成水泥路，大约0.6亩地，还多了，我的天，写少了。
就是说他现在这农用原来的农用地，它变成了水泥路了，是吧？
对。
那现在国土局说这个农用地不能让它变成，不能变成水泥路，让它给恢复原状，是不是这个情况？
国土局是什么意思呢？哈，你这个农用地，打水泥路必须要报批，必须要有审批手续。第二个必须征得老百姓同意，懂吗？他又没沟通，自己在夜里面就打了，他两个条件都不成的，懂吧？老百姓要求他恢复原状，你如果沟通不好了，就有恢复原状，扒掉。
好，那他是怎么承诺的？他有没有跟国土局承诺什么时候扒掉？
他现在国土局说叫村里面啊跟我们老百姓沟通，沟通好了就不扒，沟通不好了就扒掉，就这样说的。
村里怎么处理的？
村里现在还没处理啊。
还没处理呢，你们等着村里的这个决定了是吧？
对。
好，那你们老百姓的意见是什么意见？
我们老百姓意见，大家90%都是按了手印，90%叫他恢复原状，扒掉。
好，那你们就坚持你们的诉求呗。
行，
等到他跟你们沟通的时候，你们就坚持你们的诉求呗。
行，
好吧，
谢谢丹阳老师哈。
不客气。好的
。
好，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1744。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依然为您开通啊，您要反映问题可以继续拨打85457744和85461350。本周呢我们还接到东海县的房山镇的一位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反映他所在的小区呢他是购买了这个小区的房子，然后3年没有入住，也一直都没有交这个物业费。然后现在呢他想要装修，但是物业公司呢要求他必须把这3年的物业费都交上，然后呢才能装修，要不然呢拒绝他装修。他给我们正风热线打来电话反映这件事情。首先呢我们也是在现场呢就明确的告知他，从法律的这个规定来说呀，物业公司呢是没有权利因为他不交物业费就阻止他装修的啊，这个呢物业公司是没有这个权利的。那但是呢他的物业费该不该交呢？如果物业服务企业已经履行了物业服务企业的职责，那么他的物业费也是应该交的，这两件事呢并不矛盾和冲突。但是他又反映的一个情况，说这个物业公司啊没有在当地的住建部门备案，没有在当地的住建部门备案，这怎么回事呢？我们近日呢也是联系了连云港市东海县住建部门的物业管理科啊，然后呢物管科的负责人说经过了解，这个小区呢物业这个服务企业确实没有在县住建部门啊物业管理这个及的所有的物业服务门的企业已经履职尽责啊。大家我们的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
84.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我们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呢，他们最近推出的一些便民利企的一些政策和工作的措施啊，我们在这里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啊，进行一个分享。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人社局啊最近的创新机制，提升服务质效啊。那么企业年金备案呢这个工作呢现在呢是即办即结，这个呢是为了深入落实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加快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的教育成本。那市人社局也是聚焦了企业年金备案的痛点难点，主动的对接税务部门，创新建立部门备案文号互认机制，全面简化备案的流程，提升了服务的质效，实现了企业年金备案的即办即结。企业年金呢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或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对于职工而言，企业年金增加养老储备，职工呢在领取基本养老金之外呢可以额外的获得一份养老金的收入，从而显著的提高退休之后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市人社部门联合市税务部门，提升服务的效能，简化备案的流程，民主程序更加灵活了。没有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企业，企业年金方案可以经过全体的职工讨论、公示等民主程序的通过，无需呢额外设置复杂的表决的流程，降低了方案制定的难度。同时呢，人社部门推出的这个范本的指引呢更加便利。 人士持续开展政策宣讲培训，在提升办理便利度的同时，同步强化了年金基金事中事后的监管，切实地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目前呢，通过服务升级、流程再造和部门协同发力，且年金备案办理时这个时限呢也是大幅的压缩了，从原先的多个工作日也压缩到了即办即结。从2025年10月份啊建立这个机制以来，已经有40多家企业通过简化流程完成了备案，覆盖了制造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企业。此举呢是有效激发了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进一步的完善了职工养老保障，也持续优化全市的营商环境。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会持续的深化企业年金的服务改革，不断的巩固部门协同的成果，完善线上的服务功能，加大政策宣传引导力度，推动更多的企业来建立企业年金，加快构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的体系，为全市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的动力。这样，我们在分享这个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政策之前呢，先再给大家介绍这样一项这个内容，就是海州区呢在全市呢率先建立低收入人口通办的机制啊。这个低收入人口通办机制呢，这项工作其实非常重要。近日呢，海州区民政局是印发了关于建立低收入人口通办机制的一个通知，在全市呢率先创新建立低收入人口的通办机制，以一次申请分类审核认定这种全新的服务模式，为辖区的困难群众兜底民生保障。我们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特困供养、报的痛点，对于同时符合多项低收入人口政策的申请人，遵循待遇就高的原则和个人的意愿进行认定。对于不符合所申请政策但是符合其他低收入人口政策的，经过申请人同意之后，按照程序认定，无需要重新提交申请材料。那么据统计啊，这个机制运行以来，全区呢已经有很多群众通过这个模式啊，实现了一次申请多重匹配。比如说家住在海州区板浦镇的一位王先生，就是这个机制的直接的受益者。今年的三月底，王先生因为身患重病，长期治疗产生了大量的医疗费用，他的家庭生活也因此呢陷入困境。他就向民政部门提交了申请，希望办理呢低保的救助。经过工作人员仔细核算，王先生今年50岁，家庭人均月收入是2200元，暂时不符合低保的认定条件。我们知道低保的准入是738元啊，低保标准是738元。那么工作人员呢并未就此办结这个事项， 而是依托通办的机制继续深入核查，发现他家庭人均收入是低于海州区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而且呢，刚性的医疗支出占比啊，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超过了60%，这个呢是完全符合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的条件啊。刚性支出啊，就是说你这个支出呢是必须要支出的啊，比如说这个疾病的治疗，这就属于刚性的支出。那么根据新出台的这个通办的机制，工作人员是第一时间告知王先生相关政策，在争取他同意之后，直接就为他变更了申请的事项。然后呢启动了认定的程序，全程呢无需要补充材料或者是再次跑腿，就既缩短了办理的时限，也让困难家庭切实地感受到政务服务的便捷和暖心。而通办机制的建立能够让救助政策更快更准地触达群众。下一步，海州区民政局呢将以低收入人口通办机制为抓手，持续地优化社会救助的服务流程，完善物质加服务的综合的救助模式，深化一事一议的机制，破解特殊救助的难题，不断地提升民政服务能力的水平，以更扎实的举措，更暖心的服务，知密知劳，民生保障的安全网。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呢，此时此刻依然为您开通，欢迎您反映问题，提供线索。一次公益宣传之后，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关于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申请和实用指南，以及呢，连云港市民政局公布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线索举报渠道的一个公告。在这个公告当中呢，把这个群众可以举报的一些范围和内容进行了公告啊，并且呢也发布了一些举报的途径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分享。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 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笑了，时间都去哪儿？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他，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为您开通。现在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养老服务补贴的这个政策。这两天呢，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宣传养老服务补贴，因为这个政策出台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那民政部门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宣传和推广。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知道这个政策怎么回事儿，也不知道怎么办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给大家啊，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再给大家呢来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呢，什么是养老服务补贴 啊，你要想去办这个政策，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政策是怎么回事儿。养老服务补贴是国家和地方针对老年人，特别是失能的困难老年人推出的一个福利的政策，主要是减轻养老服务的支出的压力啊，主要是养老服务的支出压力。失能的啊，这几个字非常重要。中度以上失能的，主要是针对这类人群推出的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每个月最高是多少钱呢？每个月最高是800块钱啊，每个月最高是800块钱啊。如果你符合就是满足相关的条件，每个月最高你能够领到800块钱。那谁能领呢？这个也非常重要。我们既然知道连云港市这个养老服务补贴是怎么回事儿，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知道你能不能领这个补贴啊。这个养老服务补贴的核心呢，它是一个什么呢？你可以上一个小程序，然后呢去申请这个电子消费券啊，这个不是折现的电子消费券啊，而且是按月发的，当月有效。谁能领？首先说一下年龄，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60周岁及以上啊。然后呢是还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必须是失能的老年朋友，中度的、重度的、完全失能的啊，要求是这个程度的。然后范围呢是连云港常住就可以了，也包含外地的户籍，就是如果你户口是外地的，但是你在连云港常住啊，你有连云港的居住证啊，或者你在连云港买房了，这个办理了连云港的常住户口，这也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哪些人不能领呢？就是如果你已经是特困供养人员了，还有你已经是经济困难失能集中照护了啊，那么这个呢是不能领的。啊，排除了这两种情况。补贴的标准呢是这样的，补贴的标准分为居家和机构养老。如果你是居家养老啊，包括社区养老，那你这个补贴包括什么呢？包括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康复补贴，这个上限是800元，自付费用50%，然后呢最高上限是800元。如果你是在机构养老的，那么包括床位费、护理费、伙食费啊，这个都是可以去申请这个补贴的。补贴自付费用啊，补贴这个补贴呢是自付费用40%，上限呢也是每个月800元。然后呢它还有一个评估费啊，这个什么叫评估费啊？就是如果你要申请这个养老消费补贴的话，首先申请之前先要进入一个评估的流程，评估的费用是800元，评估的费用是100元，评估的费用是100元啊。当然这个评估，如果你是已经被评估成中度及以上失能了，这个评估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达到中度以上失能，你仍然申请这个评估的话，你需要最后评估下来说你不是不属于中度以上失能，那这个评估费100元你需要自付。好，怎么来申请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怎么来申请。首先我们老年朋友或者是代办人，你呢要登录一个叫民政通的小程序。昨天呢鲁斌可能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哈，你首先要登录一个叫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是下载民政通的 APP。 大家使用智能手机都知道，我们智能手机有一个应用商店啊，应用商店，然后呢你去搜索民政通，人民的民，政府的政，民政局的民政啊，民政通，通是通知的通啊，你就下载这个 APP， 然后呢下载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参与这个操作了。或者是微信搜索民政通，民政通小程序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完成注册的。那么你下载好之后啊，打开啊，就要先完成一个个人注册，填写一个个人的信息。首先呢这个是不限户籍的啊，都可以在居住地申请。你比如说我现在居住在海州宁海啊，海州宁海，那你就写居住地，就写海州宁海。然后呢你居住在哪里，你就 写在哪里。你不能说我居住在海州，然后我填东海，因为我经常要上东海的姑娘家去，我填东海可不可以？不可以啊！你在什么地方居住，你就要写在居住地，你就要如实的写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申请的这个补贴呢，是使用在你的居家和社区养老。那居家社区养老，那肯定就是你居住地所在的社区啊，他要给你提供养老服务。如果你是海州居住，但是你想申请在东海，那东海给你提供不了这个服务。所以呢，就是你居住地，你常住在什么地方，你就写什么地方啊，这一点是要说一下。然后首先你要先去进行一个评估的申请，就是在民政打开民政通注册填写完自己的这个信息之后，你先要点击能力评估的申请啊，在这个板块提交申请。那么如果在你的这个民政通你打开之后，以前已经办理过中度以上失能等级评估的话，那它这个就已经有显示了啊，就说你已经是中度以上失能了，那这个就没有就无需申请评估，可以直接的领取消费券。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申请啊这个能力等级的评估，那你就需要去进行一个能力等级的评估。刚才说了啊，说这个能力等级评估呢需要支付最高100块钱的费用。还有就是说，有的朋友是2024年7月份之后已经被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而且这个等级已经经过民政部门认定的，就不需要再重新的评估了。评估费用被评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朋友可以直接领取评估的消费券来抵扣啊，最高可以抵扣100元啊，最高可以抵扣100元。但是如果你没被评上中度以上失能的，你这个呢就是只能自费了啊，就只能自费了。然后呢如果被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的老年朋友，您就可以登录民政通，点击专题页面去点击养老消费券的领取啊，每个月可以按需来领取其中的一项服务券，并在当月预约服务使用啊。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底下呢有同步的预约，比如你想预约助餐的服务了，它会给你跳出来很多的助餐服务的企业，你就自行的选择。比如说我想选择助浴啊，就是帮助洗浴啊，那也是它给你提供一些服务的公司啊，服务的人员，然后呢你可以点击，然后这个消费券就可以抵扣了。消费券的使用范围是民政通首页的消费服务这个养老消费服务的补贴项目展示的机构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日间托养服务、喘息服务等等啊，它都会有一些具体的服务内容啊，大家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了啊，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啊，一定要这个先了解一下，就是那个小程序你一定要下载，你一定要会使用民政通啊，这个我建议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你都要去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啊，都需要学会使用智能手机。有的朋友说那我就是不会，你有没有学啊，你有没有学？如果你没学你说不会，那我觉得会对你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你不能什么都指着儿女啊，有的时候儿女上班或者在外地，他可能不能会随时随地的帮助你。那所以建议咱老年朋友还是要学会使用智能手机，主动的去学习，不会就多请教吧啊，多使用几次。尤其像这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种申请啊使用啊，这个每个月800块钱，如果你不申请，就是达到这个中度及以上失能的，如果你不申请的话，那这不是您的个人损失吗？你每个月就相当于损失800块钱啊，对吧？啊，而且有很多的养老服务的项目，就人家上门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不，而且不用你啊，这个就还可以就是政府为你买单，这多好的一项政策呀！所以咱们老年朋友还是要多去学习了解智能手机的使用，你学会了使用，然后呢每个月你都可以用那个800块钱的消费券来满足你的这种养老的需求啊，满足这种养老的需求啊。老年朋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互助啊，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个老朋友啊老友啊，然后他们还不知道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用啊，也希望听过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啊，多给他们来做一个知识的这种传授啊，这个技能的传授，让他们都去了解咱们这个政府推出的啊，对针对咱们老年朋友啊这种这个惠民的政策，叫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啊，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还有昨天呢，有的朋友提到了长护险啊，这个长护险叫做，它的全称叫做长期护理保险。这个呢，一般我们如果是单位职工的话，如果你都参加了单位职工的这种这个医保缴费，它都有一个长护险的这种这个项目。那么单位职工的医保参保人重度失能而且持续6个月以上的那么你已经进入到机构去护理了，这个床位补贴每个月是50到60元啊，这个床位补贴是每个月50到60元，而且呢可以和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叠加使用的啊。这个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有一些老年朋友的子女，我觉得你需要去了解一下啊，这个长护险，就是说如果你家里老人呢是职工退休的啊，职工退休的，然后现在已经是重度失能了啊，并且呢已经在机构呢进行养老护理了，那你需要了解咱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减轻一些家庭的负担，就是每个月长护险，你参加长护险之后，床位补贴每天是50到60块钱，而且呢，这个呢是和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就是依然可以去申请每个月最高800块钱的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我们市区的我们政府的咨询热线吧啊，希望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咨询一下我们政府的这个咨询热线，咱们海州区民政局养老老龄科的服务热线，就是你就可以去咨询一下这个长护险啊，包括养老服务补贴啊，你就可以去咨询一下啊，它的号码是854-88151 854-88151，当然是工作时间拨打啊，854-88151854-88151。那连云区的啊，它的这个咨询电话呢是823-12826 823-12826 823-12826。您也可以到社区村委会和街道惠民服务中心啊去前去详细的咨询。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连云港市民政局近日公布了一个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线索举报的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呢发布的内容是这样的，为了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全市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切实地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面向社会公布连云港市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线索举报的渠道，受理时间是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号，受理的范围是养老服务资金管理方面的问题，包括养老机构虚报冒领、骗取补贴、截留、挪用养老服务专项资金、公职人员徇私舞弊、吃拿卡要、尊老金错发、漏发、超发的问题。第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方面的问题，招投标弄虚作假、围标串标，服务主体遴选不公、区域垄断、 服务对象认定不准，服务质效不高，虚假派单，缩水服务，虚报数据。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包括消防设施缺失失效，消防通道堵塞，用火用电不规范，消控室的值守不达标，建筑未验先投，改变功能，食品采购加工留样不规范，卫生不达标，乡村敬老院运行质效不高，财务混乱，侵占挪用供养费用，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包括欺老、虐老、歧视、约束老年人，护理不足，服务恶劣，违规收费，强制搭售，诱导消费，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还有其他的属于养老服务领域的违法违规问题啊。不予受理的范围是反映内容不属于养老服务职能范围的。第二，已经由纪检监察机关信访部门受理的，或者是已经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进入司法程序的问题。第三，没有具体被举报对象，没有具体事实，没有实质问题，仅仅属于个人猜测怀疑的线索。第四，已经依法办结作出结论，而且没有新证据的重复举报。第五，法律法规有及有关规定明确不予受理的其他的情景。那么重点来了，举报的方式啊，受理时间是国家法定的工作日的工作时间，电话举报电话呢是0518-855-7389 855-7389 0518-855-7389 855-7389。还有可以来信举报啊，你可以把问题线索和书面材料邮寄到这个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秦东门大街398号连云港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邮编是222000。我再说一下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秦东门大街398号连云港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邮编是32302220000。然后呢，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举报要求。第一呢，提倡实名举报，受理部门呢将按照反映人的意愿对反映的相关信息进行保密。第二，举报人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严禁诬告陷害，恶意举报违者呢依法追责。第三，举报人尽可能的全面详实的提供情况和相关的证据材料，便于精准核查。啊，我们把这个公告呢发布出来呢，我们也是希望啊，希望社会各界广大的群众和老年人，包括老年人的家属，积极的监督，如实的反映问题，共同的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每个人都会老，我们也希望啊，我们这个大家都能够重视对于这个政府对于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线索举报这项工作。我们再说一下举报的电话，0518-855-7389 855-7389 855-7389啊，举报地址、举报材料邮寄地址是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秦东门大街398号连云港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秦东门大街398号连云港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邮政编码22200022200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1350。
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几则123组平台上的关于一些问题的反馈啊。一位朋友反映，连云区匀速路经常有机动车违规行驶，占用左转道直行。那公安部门回复说，经过了解，目前匀速路交通监控设施还不完备，针对当事人反映的情况啊，那交警部门呢会安排辖区的中队加强巡逻力度，如果发现车辆违法，将依法依规处罚。如果当事人有违法车辆的视频和相关的证据材料，也可以移交连云大队违法处理接待室审核，确认违法之后他们就可以进行处罚。还有朋友咨询怎么来开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个呢也是可以在线上办理的。您呢可以进入一个小程序啊，关注进入连云港警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点击连云港警方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连结办，进入在线办理页面进行实人的认证，按照要求刷脸进行认证，然后填写信息，再进入在线办理页面填写个人信息，本人的本市的户籍人员添加居民身份证信息，外地人员添加在连居住证的信息，申请用途填写用于就业、留学、移民这些合理的用途，然后点击按照这个要求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就是在线签名要签上申请人的姓名，根据每个人的需求选择受理的单位，并提交个人申请表等待审核。最后呢就是查收证明，在个人中心的页面点击我的办证，就可以实时的掌握办证的情况。一般呢这个审批的时限是3个工作日，如果成功办理之后，手机端就可以查看电子版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